圣经导读新唱365，七月十八日，今日读经约伯记17-20章，使徒行传17章，导读。约伯记17章1-5节，继续16章15-22节的主题。这两章内容都表达了约伯对死亡临近的感受，首先是心灵破裂，然后是寿命已尽，连坟墓也预备好了。若不是朋友们无情的戏笑惹动了他，他也不会向神起诉他们，并把案件交给神。他甚至认为神把明白道理的能力也从他们身上拿走了。接着17章6-16节，约伯希望法庭中有一个人能帮他说话，但神使他成了大家的笑料，还吐唾沫在他脸上羞辱他，连正直无辜的人看见他的苦难也惊奇。虽然这样，他仍然相信自己是个义人，却一直遵守神的话。他向三个朋友发出挑战，请他们来找一找他有什么恶行。显然他们也找不到，因为他们不是智慧人，连白天和黑夜也分不清。约伯失望地认为他的盼望就是阴间，那黑暗中的腐朽和尸虫倒成了他的父母姐妹。然而肉体的病呢实在太严重了，除了坟墓之外呢再无指望。18章开始第二个回合的辩论，第二辩手比勒达觉得约伯所讲的命运将报应在约伯自己身上，作恶的人不正是这种结局吗？愤怒的情绪导致比勒达开始报复约伯对他的揭露。首先1-4节，他责备约伯说傲慢的话，要到何时候才能够闭嘴呢？约伯这样批评朋友，就是没头没脑的畜生，神也会恼怒并撕碎他的，怎么能要求神为他一个人而改变整个大地呢？真是狂妄至极。然后5-21节，比勒达从多方面来讲论恶人的结局。他认为神的道德次序是严格按照恶人有恶报的律法执行的，而约伯呢，正是违背了此律法。最后，比勒达通过一首长诗来告诉约伯，灾难是如何追上恶人的，用的都是修辞学的写作方法。就如把不同的图片不协调地拼凑在几首诗里面，通过黑暗、狩猎、疾病、抢劫、干旱、无儿无女，一连串的描写了恶人的结局。19章，约伯实在受不了如此凶狠的攻击，里面被刺激的信心反而达到了最高峰，他确信神一定会为他伸冤。首先1-6节，约伯虽然被朋友苦待羞辱，但神必围绕自己。7-12节，约伯虽然觉得被攻击很委屈，但他不停止呼求神，不但有外来仇敌攻击，还有兄弟亲戚、使女仆人，甚至妻子、同胞、小孩子和密友，所有他所爱的都弃绝他，而这些都是神允许的。23-29节，是约伯信心的凯歌，负负得正呢。消极加消极等于积极，那定睛仰望神的义人身上必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约伯深信他的言语必会传到后世，于是发出了信心的名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最终神必为他伸冤，并使他得到拯救，而恶人必得到报应。比勒达认为神 一定按律法行事。但约伯深信神不会按死的律法对待人，因为神愿意直接在人心里与人相处，神才是他至敬的亲属。而永活的神必使一人存活下去。第二十章第三个辩手索法气急败坏地反驳约伯。首先一到三节陈述约伯的话被他看作是羞辱和责备，观点仍然从恶人的结局入手。其次四至十一节论述不敬虔的恶人的喜乐是短暂的、暂时的，就算是约伯的信心直达到天上也必灭亡。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呢，总是在恶人必受苦和死亡的这个神学的观点上呢钻牛角尖，却忽略了一人也会受苦和死亡的必然，所以就失去了普遍的说服力。十二至十八节是一首交叉结构的七行诗，十二至十四节是高潮之前的作恶描写，十六到十八节是高潮之后的作恶描写，十五节是高潮，并出现了神的名字，一人所得的必要吐出去。说法呢，也想来模仿约伯的信心高潮，并以此来反讽约伯的言论。最后十九到二十九节更夸张地描述了神对恶人发怒的情景，强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再次警告约伯必被神彻底消灭。新约使徒行传十七章，圣灵引导保罗的团队到达腓立比，由于受到逼迫不得不步行53公里去到暗非波里，然后呢又走了48公里到达亚波罗尼亚，再步行61公里到达帖索罗尼加，在那里呢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保罗按习惯先传福音给犹太人，进入会堂连续3个安息日与他们辩论圣经中关于基督必须受苦且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的事迹。保罗要向犹太人证明基督真道，于是有一部分人听劝就加入了保罗和希拉，甚至有敬虔的和尊贵的妇女也加入了教会，这引起了另外一些犹太人的嫉妒，于是他们暗地里呢招聚并组织人力物力，联合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煽动整个城市居民闯入了耶稣的家，找不到保罗就抓住耶稣等人并带到了公民大会那里。他们控告这些基督徒反对凯撒皇帝，想另立一个王即耶稣，导致整个城市陷入恐慌，由于抓不到使徒就收取保释金释放了耶稣等人。这些捏造的罪名，政治逼迫、经济恐吓，是对付宗教信仰最有效的手段。今天一些国家和世俗教会掌权者也使用这些手段来吓唬那些无知而怕死的基督徒，导致很多无知或者妥协者选择自保而放弃真理。十至十五节，因为迫害扩大，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们呢，夜里就送走保罗和希拉，他们就逃到比利亚，又进入了会堂。奇妙的是，这里的人呢，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有教养和文明，他们甘心接受真道，每天一起查考圣经，仔细分辨是真是假。所以当中信的高贵人士也不少。之后那些帖撒罗尼迦的搅乱分子又尾随而至，如同幽灵一样的耸动当地的群众动乱起来，弟兄们又不得不送保罗离开，只留下希拉和提摩太。 保罗则被送到了希腊的文化中心雅典城。当时的希腊文化哲学正处于黄金时期，保罗在雅典等候希腊和提摩太的时候，看见到处都是偶像雕塑，心里就如同火烧。于是他呢，就在会堂和公共场合到处向人传讲耶稣。那时已经出现的享乐主义的无神论信仰，以比古罗学派，还有追求至善的泛神论斯多亚派，都来听保罗讲道。结果呢，争论起来，就说保罗胡言乱语，不过是在讲一个外国的神而已。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并他的复活，他们就把保罗呢带到亚略巴谷。面对这些好奇而又喜欢八卦的知识分子，保罗以22-23节的引言入手，表明只有他知道那个未知之神，从而引发兴趣。24-31节的是正文部分，首先讲述的真正的创造主是赐生命的主，不是人手所造的神，并讲出神创造人的目的，并且规定他们的年限和地界，为的是让他们在有限的知识中寻求神，也能够通过研究而发现神的真实。保罗还引用了一个诗人的作品做列证。保罗还引用了一个诗人的作品做例证，但诗人呢却犯罪，包括无知的跪拜那些假神偶像，现在神也不见察了。因为耶稣的福音来了，所以应当悔改信主。世人得救的唯一方法就是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然就会被审判。雅典人听了都讥笑保罗，一些人说下次再听他讲，但还是有几个人信了耶稣，其中一个还是法庭的议员。应用约伯的三个朋友的哲学和神学造诣，在当地呢应该是小有名气了吧。智慧人有总结各种规律的能力，就如今天的很多行业的博士和教授们。约伯的朋友都是雄辩家或者诡辩家，所以他们对于约伯的攻击真可谓是拳拳到肉。约伯在患难中对神的信心达到了无人企及的地步，单单那一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站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就能流传千古，直到今天仍叫人惊奇不已。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所讲的道理却无法让人明白信心层面的智慧与奥秘。正如保罗在雅典城所遭遇的无神论的学派和泛神论的学派一样，他们选择的信仰要么就是放纵肉体并享受这个世界，根本不想神来干涉他们，要么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假神都拿来拜，众神之中总有一个是真神吧。还有苦修主义者认为靠修炼和苦待自己以求达到感天动地的成圣境界，保罗对此都一概的否认。因为人手所造的金银铜铁石头木头的天上地下各种的神像都是假的，反而那未识之神正是人类要认识的真神。谁能达到像异人约伯和使徒保罗的信仰的境界呢？这个世界怕死的人不在少数，而真正相信肉体灭绝之后在肉体之外还能见到真神的有几个呢？但圣经上和很多的基督徒都有复活的把握。 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心，神已经叫主耶稣复活了，他也必用圣灵能力叫我们复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在肉体之外得见真神。